抗战中救过卫立煌。刘锡元给人的印象是一员思想敏锐、富有感召力的儒将，但事实上他也打过许多硬仗，比方说平型关血战，再比如掩护卫立煌的白耳沟阻击战。卫立煌是国民党五虎将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38年3月，日军在大宁一带发现了卫立煌部的行踪，板垣征四郎立即派出飞机和步兵阻截，卫立煌迅速向115师求援。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了团结卫部共同抗日，指派刘锡元在日寇必经之地白耳沟阻敌，他们却只能给刘锡元一个连的兵力。刘锡元靠着手中这个连，从上午七时到下午四时，顶住了800余名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使卫立煌部得以安全转移。战斗进行过程中，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白耳沟的战况，问那里阻敌的是几个团。报告：只有一个连。参谋说：八路军真能打。卫立煌感慨地说。沉思良久，他又说，这个连恐怕完了。然而卫立煌的预言并未应验，完成阻击任务后，刘锡元带着这个连队凯旋，不仅毙伤敌人100多，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卫立煌当即给115师送去一大批子弹、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以示感谢。刘东元声明远播日本。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经营东北，刘锡元改名为刘东元，身着便装赴东北任中共通化地委书记。刚到通化，国民党的通化县党部书记孙庚晓便找上门来。孙庚晓说，中共必须承认我们改编的国民党公安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牌子理应挂起来。刘锡元说，东北根本就没有国民党的武装，要有就是汉奸，牌子我们共产党没有挂，你们国民党也不能挂。气急败坏的孙庚晓迅速纠集公安队和一群土匪，趁苏联红军撤退之际强占制高点，疯狂地进攻通化。刘锡元一面严密防守，一面向梅河口的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求援。在万毅派出的一个团的支援下，国民党的反动武装被打跑了。通过这件事，刘锡元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站稳脚跟，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坚决消灭反动武装。1946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10时，刘锡元突然接到密报，通化的反动头头准备在大年初一凌晨3时举行暴动，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距离反动分子暴动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情况万分紧急，刘锡元迅速派兵将正在开会密谋的10多名头目抓来。刘锡元发现所抓的人中没有组织暴动的总指挥，于是意识到暴乱还会如期举行。果然不出所料，凌晨3时，室内骤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指挥战刀、棍棒、铁镐等凶器的日伪分子冲进警署机关大院，一直冲到通化保安司令部附近。被抓获的反动头目也迅速活跃起来，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紧急关头，刘锡元一面指挥部队进行阻击，同时决定立即将被抓来的10多个头目就地正法，根除后患。在他指挥下，通化支队所属炮兵摧毁了反动分子占领的一处制高点，驻扎在郊区的2团也开进市区。当天下午，通化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刘锡元在通化打退敌人进攻和平息暴乱产生了很大震动，并流传到国外。1957年，刘锡元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日本青年联合会负责人还专门向刘锡元打听刘东元的事，并问通化的刘东元还在不在那里。与青年工作结缘， 刘希元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位出色的领导者，因此他与青年工作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革命后不久，他就在少年先锋大队当上了班长，后来又一直担任青年干事、团支书等。1930年13岁的刘希元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瑞金红军学校当司号员、通信员和收发员期间，他经常被抽调到团支部去工作，并多次获演讲比赛第一名。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很欣赏刘希元的才干，一次刘伯承关切地问他：我想让你担任党支部青年委员、团支部书记，怎么样？
首长，我恐怕不行吧。
这显然出乎年仅14岁的刘希远的意外。你这红小鬼还挺谦虚，不用推辞，就这么定了。刘伯承果断地说。1934年3月，朱德总司令到红军学校要青年干事，又一次相中了年仅17岁的刘希元，随后他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直属队党总支青年干事。朱德预言说：这个红小鬼将来能成为不错的儒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红军中的青年工作经历，更因为他本身的年轻和领导才干，刘希元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毛泽东主席曾对刘希元说：你对共和国的青年事业是有大功的。而红军总司令的预言也得到了验证。1955年，刘希元被授予中将军衔，时年38岁，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将之一。饶子健，从未吃过败仗的神奇中将。饶子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新四军团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副司令员、旅长等职，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了绥南、肃南等战役战斗，为创建、巩固、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纵队副司令员、淮北挺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江淮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参加了灵璧、泗县、崔吉、半城等战斗和淮海、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长、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采写时间2001年8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0多年来，古代经书《周易》上的这句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像天体运行一样不分昼夜自强不息地勇往直前。许多志士仁人甚至把它作为变革创新、奋斗努力的座右铭。在1955年第一批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领中，就有这样一位出身伙夫、智勇双全、身经百战的军事指挥员，把周易上那句话的含义寓于名字当中，用一生来实践它，直至为党、为国家、为军队燃尽自己91岁的生命。他就是一生中从未吃过败仗的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饶子健将军。本文讲述了一些最能反映将军波澜壮阔一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从炊事班上士到开国中将。1926年夏，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饶子健 在家乡湖南省浏阳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开始了极富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从参加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再到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饶子健亲身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和红军作战史上一系列著名的大仗恶仗。每一次他都以超人的勇气、过人的小聪明、歪点子帮助自己和战友们转危为安。1933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时任红军连长的饶子健率领部队坚守江西黎川的一个山头，脊背于我的国民党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猛烈地向山头进攻，眼看阵地就要失守了。这时饶子健跃出战壕，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红军将士如猛虎般向敌军冲去，突然一颗子弹飞来，穿透了饶子健的下巴，但他用毛巾简单地把伤口捂住后仍然奋力向前，终于敌人被打退，阵地守住了。在饶子健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一生中，负重伤达七八次之多。一次战斗中，饶子健头部中弹，战友们认为他光荣了，准备取下他的武器。这时他醒了，拎起手枪就往前冲。而这一切，将军后来说，无不源于他参加红军之初炊事班上士历程给予他的锻炼。1930年，饶子健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怀揣着家里亲戚所有凑来的15个铜板和当地党组织的介绍信，把参加过北伐军的大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巨大悲痛埋藏在心底，离开家乡到位于江西吉安的红四军29团机枪连炊事班当了一名上士，直至第三次反围剿结束。红四军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经三湾改编，从井冈山斗争中走出来的伟大部队。刚进团，团长就把饶子健叫到跟前，用满口湖南话问：“你懂上士工作吗？”“
不懂。”
饶子健羞涩地回答。“不懂不要紧，可以学，在水里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打仗，在采集买卖中学会当上士。”接着团长详细地向饶子健交代了炊事班上士的工作职责，强调了精打细算、买卖公平、遵守群众纪律。他特别指出，打仗时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也要把饭菜送到火线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比弹药还重要。团长最后问饶子健：“会写字吗？”一年私塾还没念完的饶子健生怕团长会把自己退回去，犹豫了一会儿说：“会写。”“那你写萝卜两个字看看。”饶子健接过团长递来的铅笔和小本子，想了半天，歪歪扭扭地写了萝卜两个字。团长见后微笑地拍拍他的头，便在骡子上贴了个草字头。从那以后，饶子健时刻不忘学习。其实饶子健原名叫饶国汉，懂得的知识多了，他觉得原名有宽恕国之汉奸之意，就把原名饶国汉改为饶子健，取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艰难的岁月里，饶子健的智和勇在炊事班工作岗位上得到充分锻炼。当时炊事班工作有四难：经费难、购买难、送饭难和行军难。做好战时连队生活保障工作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饶子健对每人每天五分钱的生活费精打细算，尽量做到最合理的安排。在战场上送饭，没有大无畏的勇气和机智灵活的应变能力是万万不行的。有时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把饭刚刚烧好，部队已前进了20-30公里，饶子健和战友们只得挑着饭菜在荆棘丛生的树林中追赶部队。行至岔路口，必须仔细查找前面大部队在路边留下的信号，辨明部队的去向，先找师，后找团，再找连。找到连队后，再让同志们轮流撤下火线吃饭。
遇到战斗激烈时就换下射手，操起机枪步枪，向疯狂反扑的敌群猛烈射击。战时行军最困难的莫过于炊事班，除了炊事用具、油盐米、个人行装外，打仗缴获的多余枪支也由炊事人员背。背着五六十斤的挑子，急行军七八十里，到达宿营地后又得赶紧起灶烧水做饭。饶子健晚年说，他作战的那么点勇敢，办事的那么点细致周到，基本在这一阶段形成。当然，在饶子健炊事班上士的人生历程中，除了艰苦卓绝外，也不乏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自1930年底至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曾先后五次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带着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根据前两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毛泽东制定了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连续行军1000多华里后，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江西兴国县取得了高兴渠战役的胜利。饶子健所在的机枪连在一个山坳里宿营，自从第三次反围剿打响后，一直处于超极限工作状态，疲惫极了。一天晚上，饶子健在全连官兵都吃完饭休息后，找到一块平地倒地就睡。这时他看见旁边有一人盖着两层布做成的家毯子睡得正熟，就凑过去悄声商量，喂同志，沾点光。说着就把毯子拉过来合盖了，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起床哨响过很久，饶子健见身旁那人还纹丝不动，就大声喊，同志，天亮了，快起床。见他还没有反应，就伸手将毯子揭开，当时饶子健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敌人的一具尸体。战友们见此情景，一个个捧腹大笑。从此饶子健与敌人同睡一个被窝的趣事在红四军广为流传。伙夫出身的饶子健由此开始了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将序列里，从最基层的列兵成长为一代名将的可谓灿若群星，但像饶子健这样出身伙夫而位列战将、名将之位并不多见，这恐怕就是饶子健的鲜明特色。